我们今天讲的经文是马拉基书的第四章。第四章呢，我们虽然说是第四章，但实际也就是六节经文。所以我们今天的马拉基书呢，我们就可以把它讲完。马拉基书六章，一共是四章经文，那第四章呢很重要的，非常非常关键的。前边呢讲到了对以色列人的一系列的这样的指控，他们不认识神的爱，他们也轻慢神，也轻慢神的话语，也轻慢藐视向神献祭，嫌繁琐，他们又在奉献在供养圣殿的事上他们也怠慢，他们做了很多这样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似乎好像没有盼望一样。但是呢，我们看到第三章结束的时候呢，就有人提出这样的提出这个问题，这样的人呢，他们是在神面前能够敬虔生活的人。他们的问题是出在哪里呢？他们觉得他们白白的这样敬畏神了，没有得到什么好处，还不如得那些恶人，恶人反倒的得到他们所喜欢得的，好像是看顺风顺水的。所以呢，神在这里在第三章结束的时候就说，侍奉神的人所得到的就是永生，就是成为神的百姓，成为神的儿女，而那些不信的人，那些作恶的人必定要得到审判，只是那个时间还没有到。所以呢，就我们就讲到了第四章，第四章的第一节呢这样说，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和行恶的人必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好了，这里讲到了说，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那日临近呢，就是前边所说的，说第十七节，三章十七节说我所定的日子，还有十八节开头说的那时，就是当神的审判的日子来到的时候。好了，说那日临近的时候呢，就是指神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当审判的日子。说势如烧着的火炉，所以神的愤怒，神的审判，好像一个燃烧的炉子一样，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说凡狂傲和行恶的人必如碎秸，碎秸呢我们都知道，麦秸嘛，就是那个种麦子啊，种稻子啊，那些把那个粮食啊打掉之后，或者是那个玉米啊，把它玉米收走之后剩下的那个草棵子啊，叫碎秸。如果这些碎秸我们都在农村我们都看过，我们那个碎秸通常就用来烧火的，烧火做饭啊，烧火做炕啊，可以热一热的。那个东西说在一放到火里边，它马上就烧起来，顺很短的时间它就会变成灰烬的。所以这些狂傲的人和行恶的人，这些人就是前面那些人所说的那些恶人，就是那些恶人，那些人曾经说这些恶人怎么样，这些恶人他们得到了，他们好像是顺风顺水的那些人，那些在世界上当中好像是被人所羡慕的那些人，行恶的人他们到那个时候呢就会被烧被毁灭，而且不单被烧，而且在那日必被烧尽。什么叫被烧尽？请问什么叫烧尽？
烧了一点都不剩。
什么叫一点都不剩？
什么都没有放出去吧，
就是被完全毁灭，不蒙纪念，不再存在，不能够在上帝面前存在。然后后边讲了一个句，根本枝条一无存留。什么叫根本？什么叫枝条？这里根本和枝条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根吧。
对呀，小霞姐在说根本和根本枝条什么意思？这些作恶的人，那些根本和枝条是指的什么？
这就是植物的根跟它的茎
啊。植物的根和植物的茎，它表明的是什么？
就整个 全部的跟是不是指他们的，就好像那个列祖列宗的意思，是不是这个
啊哈，
看得见
有没有看那个列祖列宗的意思
啊哈，
就是他的，既是他们的后代，是不是
和他们的后代一无存留。好了，这里边呢讲到了这些作恶的人他的根本，这些根本呢就是指他们说这些作恶的人他们说倚靠的，那些枝条呢，枝条就是他们所夸口的，也说那些世界上所羡慕的。我们也可以说这些作恶的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夸口的，在这个世界上所依靠的，在这个世界上被人他们所拥有的东西被人所羡慕的，就是三章十七节，三章结束的时候，那些以色列人抱怨说我们能得到什么呢？你看他们作恶都得到了，那一切的东西他们所夸口的全部都毁灭。所以那些人，那些恶人，他们靠作恶所得到的一切的东西能不能存在？能不能成为他们的帮助？能不能成为他们得最后免除这神愤怒的火焚烧的一个一个凭据？不能，这一切都不能，因为这世界和世界上的情欲都要受到审判，都要过去，都要被神的咒诅、神的愤怒所毁灭的。好了，这里面神又说，告诉以色列人说那些恶人的结局就是这样的结局，什么也不能救他们，他们的结局已经定了，必被毁灭。然后第二节这样说，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好了，这里边讲到但的意思就表示一个转折，方才讲到的那些恶人他们的结局是毁灭，什么也不能够救他们，什么也不能够成为他们免除神愤怒的这样的一个方法，一个根据的。然后但指到了一些另外的一些人，这些人是什么？是敬畏耶和华名的人。对于这些人呢，就是另一番光景，讲到了说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所以讲到了说这里边有个日头，也好像太阳一样出现了。这个太阳是怎么样的呢？是有公义的，而且这个太阳这个日头所发出来的光线有医治之能。什么叫有医治之能啊？
悲伤都治好了，
可以治病，对吧？
对，
这个日头所发出公义的光线是可以治病的。当这些敬畏神的名的人，神到那日子的时候，那审判的日子的时候，有个日头公义出现，那么这个日头所发的光线呢是公义的光线，这光线可以把这些人的病给治了，治疗好了之后怎么样呢？他们就必出来跳跃如圈中的肥犊。跳跃表明什么？
关键状吧。
跳跃表明他们是有生命的，是活的，不会死的。前面那些是烧灭的，而这里边讲到的是他可以跳跃的。有病的时候怎么样？他会死的。有病的时候是不健康的，这个时候他变得健康起来，他变得活跃起来。然后呢，如圈里的肥犊，那肥犊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刚才小霞姐所说的，是强壮的，是健壮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边呢，讲到了两批人。第一节呢，讲到那些恶人，不敬畏神的人，他们的结局就是灭亡，他们就是完全的毁灭，什么也救不了他们。而另外一些人，这些人是敬畏我名的人，就是敬畏神明的人。敬畏神明的人，这里边神要医治他们的病，这个病是什么病啊？什么病？
软弱的病，
罪的病，
罪
要医治他们的罪病。这个太阳，这个日头是怎样的一个日头？是公义的日头。它这个公义所发出来的光线 能够医治人的病。那么我们都知道，这里边主耶稣他是用他，我们今天能够被神称义，我们这个义是哪里来的？是基督的义，对不对？是基督的义给我们了。所以说他主耶稣就好，这里边讲到了主耶稣他的公义，他就是公义的日头，他所发出的公义的光线怎么样使我们得医治。我们怎么得医治？就是他把他的公义披戴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才能够活过来，我们才能够健壮起来，我们才能够有生命。所以这里边实际上第一节和第二节呢是两节呢是互相对比的。第一节讲的是恶人的结局，第二节讲到了说敬畏神明的人，这样敬虔人他们的结局是怎么样，这是个比较哈。所以恶人与罪人的结局呢是做个比较，有何等的不同呢？一个是死亡毁灭，另外一个是生命和强壮。所以神再一次向以色列人发出这样的宣告。那么我们看第三节，第三节说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这第三节经文第一节和第二节讲到了恶人和义人他们两个人的结局的这样的不同，那么第三节讲的是什么呢？不输第三节讲的是什么？好了，那思雨你说吧。
第三节讲的就是我们这个敬虔人神就应许的嘛，我们要就是践踏那些恶人
啊哈，
然后就我们就是说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得胜嘛。
啊哈，与基督一同得胜。好，咱们第三节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恶人的结果比如灰尘一样被踩在脚下
啊哈，
结局就是最终的灭亡
啊哈。因为第一节讲的是恶人的结局，第二节讲的是义人的结局，第三节讲的是恶人和义人他们之间的关系，神的百姓和那些恶人之间的关系。好了，请问前边所讲的第三章当中所讲的那些那些人，第十三第十三节说，第十四节说，侍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的吩咐，在万军的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如今我们称狂傲的人有福，并且行恶的人得建立。你看到了，这些人怎么样？在好像是觉得他们这些人是在被恶人欺负的，对不对？是不是？好了，他们是在被恶人在欺负的。那么在那个日子，现在这些以色列人当中呢，那些恶人呢在欺负这些以色列，这些以色列当中的正直人，他们在这里抱怨。那么神在这里边第三节就告诉这些在被受欺负当中，在被受别人的欺压当中，被恶人践踏的这些敬畏耶和华神明的人说，到那个日子，审判的日子来的时候，你们要践踏恶人。今天是谁践踏谁？
恶人践踏我们，
恶人践踏义人。那么在神的日子的来到的时候怎么样？你们必践踏恶人。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什么意思？神的公义就彰显出来了，恶人断不能胜过义人，恶人必然遭到恶的报应，而义人必然得到义的报应。所以到那个时候神的公义必然显露出来。所以这里边在安慰以色列人，那些当中敬畏耶和华名的人说，你们今天虽然受了很多的苦，受了很多的欺压，那些好像是被恶人苦待了，但是当那公义的日头出现的时候，神的审判来到的时候，恶人必被践踏在你们脚掌之下。他这里边用个比喻，践踏在脚掌之下好像什么？像灰尘一样。灰尘是什么意思啊？灰尘的意思就是根本就什么都不是嘛，对不对？我们讲到尘土，尘土讲到尘土的时候好像还有一点重量，那么这个灰尘呢就根本一点重量都没有，根本就算不得了什么的，所以在神的百姓面前是完全站立不住的。第一节讲的是恶人的结局，第二节讲到的是义人的结局，第三节讲到的是 当神的审判来到的日子的时候，义人必在神面前可以站立得住，神必然要义人去践踏恶人，不像今天恶人好像很猖狂践踏义人。好了，我们看第四节。第四节讲的是说，你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所以这里神就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应当纪念，纪念的意思就是你要想起来的，你们要想起来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就是当年以色列在旷野当中啊行走的时候，神在何烈山借着向摩西向以色列人所宣告的律法。那么今天呢，他又在提起这个事情，说你们要想起摩西的律法哟。这是什么意思呢？思雨，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神在这个时候要提出他们讲到了说你要想起摩西的律法？
就是提醒以色列人在地上还是要行义吗？
好，范默。
这里神再一次不但他把他的心意显明出来，也希望以色列人照他的心意而行。
啊哈，
对，就是。
思雨妈妈呢？
是律法是让人治罪的嘛，就是告诉你们这些人都是罪人，
嗯，
就是行不了这个神所颁布的律法。
啊哈，小霞姐呢？
但是提醒以色列人要遵守摩西的律法吧。
啊哈，这是到最后的日子了，是现在到最后的日子。好，布叔叔，那个第四节为什么在这个讲到了最后的日子的时候，神又提醒以色列人说你们现在应该纪念摩西的律法哦，要想摩西的律法哦，别忘了律法哦，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这个时候提到这件事情？
就是神就说，那律法不能废掉
了。啊哈，好，那是什么意思呢？那为什么在这时候提出来呢？
就是
神是公义的。
神是公义的。对，神说话就算数的。他既然是神定的，他一定会成就。
所以这里边呢，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神在这里为什么要以色列人说你们要纪念摩西的律法？因为在这之前前三章中，以色列人他们不遵守摩西的律法，以色列人开始怀疑，看到那些恶人的时候，他们开始怀疑摩西的律法，开始怀疑说神说话到底算不算啊，是不是？
那
律法管不管用啊，对不对？你看现在恶人怎么都恶人好像有福了一样，大家都以为做恶的是有福的，大家都以为做恶人不做敬虔人好像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啊。所以神在这里讲到了这些罪人和义人的结局的时候，并且讲到了罪人和义人啊到审判的日子，这些神的百姓和这些恶人之间的关系时候，是按照什么来审判？
摩西的律法。
按照摩西的律法。所以神在讲到这里的时候，仍然告诉以色列百姓说，当年像在旷野借着摩西向你们所传的这些律法，今天依然是有效的，摩西的律法还在那里，没有被废掉。虽然现在好像看起来公义并没有彰显出来，就是那些恶人怎么样欺负这些义人，但是神公义的律法必须得到满足，没有被废掉。虽然现在好像人都不遵守摩西的律法，但是摩西的律法是从神来的，必须被满足。这个律法一定会将我们带到这公义者的面前，这个公义者不但要审判还要拯救。好，这点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翻一下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好，小霞姐给我们读一下。
莫想我来
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
啊哈，再读一遍。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
十八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我们看到了律法呢，神借着摩西所传的律法是不能够废掉的。人虽然不遵守摩西的律法，对抗神，但是律法是不能够废掉的。什么叫律法不能够废掉？就是刚才布叔叔所说的，神必要按他公义的律法来审判罪人。好了，这是主耶稣说的哈，不过绝对不会被废掉的。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五章四十五节，约翰福音往后翻，约翰福音五章四十五节，约翰福音五章四十五节，好了，范妹给我们读一下。
嗯，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诉你们，有一位告诉你们的，就是你们仰赖的摩西。
不是说告诉，是什么？
仰赖。
这个字不能念错的，你再读一遍，范妹。
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有一位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
好了，这节经文什么意思呢？告和告诉是不一样的。告是什么意思？
告是控告。
要控告，要指控。什么叫指控？指控是什么意思？
定罪。
不是定罪，是指出人的罪，对不对？你要告谁的话，你首先得列他，我为什么告他？因为他犯了这个罪，犯了这个罪，犯了这个罪，对不对？所以控告的，告人的，就是指出人的罪的。所以当有一天审判的时候，说耶稣不告人，那谁告人？谁来控告人的罪孽？
当然摩西。
摩西。这里边摩西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律法。所以说这个律法能不能废掉？
不能。
废不掉。当神审判的时候，摩西所传的律法依然有用，依然可以显明那可以治我们死的罪的。所以这里边又讲到了主耶稣说摩西的律法不能够控告，就是到时最后一天告你们的是摩西，凭着摩西的律法。所以摩西的律法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的，主耶稣说的。好了，我们再看路加福音的十六章，我们看路加福音的十六章，这都是主耶稣亲口所说的，亲口所说的是不能够被废掉的。我们看路加福音十六章，十六章当中呢讲到了拉撒路的故事，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这我们都非常的清楚。当这个二十七节，财主在世界上的时候，他整天的宴乐，他不怜悯贫穷人，他死的时候怎么样？就在火湖当中被烧。而拉撒路呢是一个穷苦的要饭的，在这个财主家门口呢一个要饭的，他死了之后怎么样呢？他却在亚伯拉罕的怀中享福。当这个财主看到这些时候呢，看到是一边受苦，看到了在亚伯拉罕怀中享福的这个拉撒路的时候呢，他就这样说，二十七节，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所以这个财主呢就说哎呀，亚伯拉罕呐、啊，我主亚伯拉罕，你快派这个拉撒路到我家里，给我那几个哥快说一声啊，要这个不要来这个地方啊，不要来这个地方，这地方很痛苦的。然后二十九节，亚伯拉罕说， 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摩西说什么？不是亚伯拉罕说什么？亚伯拉罕说不用派，不用派这个拉撒路回去的。为什么不用派拉撒路回去呢？
先知和摩西的话，
因为他们有摩西的律法，他们有摩西的律法，也就是说这些人不必要派一个人去做见证，摩西的律法已经有这个功用了。什么功用？告诉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要被审判的。所以我们看到摩西的律法是显明人的罪的，不是说啊派一个啊曾经死过的人到他面前的时候做着见证就好用的。他们有摩西的律法，他们所需要，他这五个兄弟所需要做的是什么？亚伯拉罕这里说他五个兄弟需要做什么？
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
要遵守摩西所传的话，遵守先知所传的话，就是神的律法。所以看到了，所以神在这里边再一次在第四节当中再一次给以色列人以安慰，说你们想一想摩西的律法，你们就应该是有安慰的，因为你们就应该知道神的审判一定要到来了。当你们想一想神的律法的时候，是不能够被废掉的时候，你就知道你们在神面前所做的这些合神心意的事情，敬畏耶和华神明的人，你们都不是枉然的，你们都要得到神的医治，都要得到神的拯救，在那毁灭的日子。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日子，但是呢两个结局，那些恶人的结局就是灭亡，而这些敬畏耶和华名的人要得到拯救。我们都知道，今天我们都知道主耶稣说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他是要来成全律法。请问他为谁来成全律法？为谁来成全律法？
是义人吧。
啊，
为
那些敬畏耶和华名的人。好了，那敬畏耶和华的名又是怎样？哪些人呢？
就是遵守律法的人。
是吗？
就是基督重生了的人。
敬畏耶和华名的人是什么样的人？
神的儿女。
啊？
神的儿女，神的门徒。
神的儿女，敬畏耶和华名的人，就是那些有亚伯拉罕信心的人。圣经怎么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作为他的义。而当主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父神为他做见证，怎么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的，你们要听他的。所以敬畏耶和华名的人，就是接待耶稣的人，就是以基督为主的人。所以这样的人必要蒙拯救，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得救，我们所有的信心，我们今天被称义的信心，跟亚伯拉罕是一样的。所以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信神。请问亚伯拉罕信神，亚伯拉罕信神什么？
神的应承他的义。
亚伯拉罕信神，信神的什么？
应公义。
好，思雨妈妈，亚伯拉罕信神，亚伯拉罕信神什么？
信神的应许，
就是信神所说的话，对吧？所以圣经里边我们常常看到当评价神向亚伯拉罕说话的时候，亚伯拉罕常那里边常有一句话，亚伯拉罕就照着神的吩咐去做了。所以呢，信带来的是顺服，亚伯拉罕信神所说的话，他就照着神的所吩咐的话就去做了。所以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也一样，当神向人显明他为人所设立的这位救主，这位基督的时候，并且为他做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怎么样要信他。 要听他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有亚伯拉罕一样的信心，我们就尊基督耶稣为主，不单是我们的救主，他还要做我们的主。我们人呢，通常喜欢呢要他做救主，但是不喜欢他做我们的主。就是我今天有难处了，你来救我就好了，但是平时你不要管我。所以我们就说，耶稣基督不但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的主。就是当他将我们拯救了之后，他要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人。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这里边神呢，实际上是在安慰以色列人，说摩西的律法，当你们失意的时候，当你们看到这些恶人狂妄的时候，你去思念一下摩西的律法，就知道这些人的结局是什么。当你们因着行义受这些恶人的欺压的时候，你去思念一下神的律法。当思念摩西的律法的时候，你要知道一点，不单这些恶人要遭到神的审判，而这些敬畏耶和华名的人呢，他们必蒙拯救。所以他是主耶和华神耶和华是在这里在告诉他们，你们要凭着信心，要存心忍耐，并且忍耐到底，就能得救。好了，那么第五节呢，这里就看到了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这里就讲到了，是神讲到说那个公义的日头，还有那个公义者到来之前，他要有一个兆头。这个兆头是什么？
施洗约翰。
施洗约翰。所以这里边呢，他这里边讲到的说，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这里边指的是施洗约翰，我们都知道的。所以呢，当路加福音，我们看路加福音的时候，天使向撒加利亚显现，告诉他你要有个儿子，给他起名要叫约翰的时候，告诉他这个约翰有什么特点。他说你的儿子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还记不记得？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七节，布叔叔跟我们读一下。
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
接着读到十七节。
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天使对他说，加加利亚，不要害他，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喜欢快乐，你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将要伟大，但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胎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依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一力拿着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就为父的经转向儿女，叫被那个人转从异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
好，谢谢。那我们再翻回到第马拉基书的第四章，所以我们就知道这里边讲到了这个以利亚在这个主的面前，在这位弥赛亚，这位公义的日头，神为人所预备的救主来之前，要有一个兆头，就是要有一个以利亚到来。所以后边我们看到第六节的时候，他又讲到说，这位以利亚 必有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所以这里边我们在和那个路加福音第一章我们配上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位以利亚是指的是谁，是指的施洗的约翰，他俩互为印证。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神呢当给以色列人这样的安慰的时候和这样的应许的时候，告诉他给你们一个兆头，那日子来之前必有一个先知以利亚来看的。好了，第六节说这个位以利亚来的时候他的工作是什么，是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什么叫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和好了，
爸爸和儿女的关系和好了。那什么叫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呢？悔改。什么叫父的心转向儿女呢？就是神的怜悯临到他自己的百姓。所以这里讲到了说，这位以利亚来的时候，他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说这个以利亚要领人悔改，预备人的心，使人悔改转向神，转向父神，不再悖逆，不再顶撞，不再藐视，不再厌烦，不再繁琐，不再怀疑神的爱。看到了，所以这个以利亚来要做这些事情。那么现在以色列人的光景是什么？他们不认识神的爱，他们说神你不爱我，他们说什么？他们说哎呀，这个耶和华的桌子是可以藐视的。他们不注重神的话语，借着摩西所传的律法，他们嫌献祭的事情太繁琐太厌烦，他们不把当归给神的物归给神，他们怀疑神的公义。所以神在这里说到时候就不会这样子了，到这个以利亚再来的时候，他要预备这些心，人都要回转向父神，否则的话神的咒诅就要遍临大地啊。那么这咒诅是什么呢？这咒诅是什么？请问
审判。
审判。私语的咒诅是什么？
咒诅是神的愤怒，咒诅是刑罚。
什么是神？这里面神的咒诅是什么？
就是上面四章第一节开始说的。
嗯，这个咒诅是什么？
行者必遭不公，被也烧尽。
翟曼，这咒诅是什么？
神的公义必临到。
神的公义必临到。当人犯罪的时候，当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时候，还没有犯罪的时候，甚至于说神跟亚当说，园中各样树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唯有园当中那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说因这个咒诅啊，就是因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你犯罪带来的结局就是死，这个咒诅就临到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当我们不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都活在这个咒诅之下，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所以我们所等待的就是这个咒诅的到来，就是神那个咒诅临到我们这些罪人身上的。所以神在第六节当中说，他要派一个以利亚要施行拯救，要预备人的心，为这位公义者到来审判预备人心。而这些预备的人心是什么？是悔改的人，就是那些敬畏耶和华名的人，也就是说相信神为人为罪人所设立的这位救主，我们讲到也是耶稣基督名的人。所以给他们一个很大的安慰，为他们指出了一条道。那么我们看，我们再总结一下啊，这个整个这一段经文，整个的马拉基书 神借着七个问题指出来他们，第一，不认识神的爱，他们不按神的规矩来献祭，他们不按神的规矩去献祭物，他们藐视神的话语，他们不按正义来为神的百姓解释神的话语，然后他们又不公义，训往善寻情面，然后他们怎么样？又在婚姻当中不忠诚，他们不维护神在婚姻当中的圣洁，他们怎么样？他们又以行恶作为满足，作为高兴。那么这些人又是怎么样？他们还要在奉献的事情上，他们夺取神的供物，他们的表明他们的心不转向神，然后他们还说服侍耶和华神有什么可以得着呢？他们现在的以色列人的光景是这样。那么到第四章的时候呢，到第三章的第三章呢，从第三章的第十六节开始一直到第四章呢，这里告诉我们耶和华神实际是在给他们讲了两件事。一件事就是这些罪恶你们要悔改，否则的话必要得到神公义的审判，同时也安慰了那些在神面前敬畏耶和华名的人，说你们虽然今天没有看到公义的彰显，虽然你们今天没有依然被那些恶人在欺压，但是你们当想念神借着摩西所传的律法，那上面一点一划都是不可以废去的。当那个日子到来的时候，当神差遣那个公义者到来施行审判的时候，这一切的恶人都不能够存留，他们所倚靠的，他们所夸口的，他们所拥有的那些被世界上人所羡慕的人，必和这个世界一同的在审判当中灭亡，在咒诅当中灭亡，而那些敬畏耶和华名的人，他们必蒙拯救，他们必不是灭亡，他们必能够有一个生命，这个生命不但是一个生命，而且是个强壮的生命，是一个丰盛的生命。而在这公义者到来之前，必有一个兆头，就是他要差遣一个有以利亚一样心智的人，就是施洗约翰，来到他们当中来传悔改的道，使这些人，使这些敬畏耶和华名的人，他们要回转，能够免除这咒诅所带来的结局，就是灭亡。所以这是神呢向他的百姓所发出的这个信息啊，这是个安慰的信息，这也是个加添他们力量、加他们忍耐的信息，也是同时呢也是呼唤人悔改的信息。因为神在这里不但宣告了拯救，同时也宣告了审判。所以马拉基书呢，它是旧约当中的最后一卷书，所以我们看到最后的信息，它给人带来了什么？救赎的曙光。在它宣告这个咒诅、这个审判的同时，实际上是给人留下了一个曙光的，就是这位公义者他必然到来，而且来之前是有一个兆头的。所以我们看到当新约当中的福音书当中，当讲到施洗约翰的时候，都提到了马拉基书，都也以马拉基书来印证这位施洗的约翰就是旧约先知以赛亚先知和这个马拉基先知所预言的那位以利亚，行在主前面的这一位。所以呢，马拉基书呢是非常非常好的一卷书，回去呢我们继续再接着读，我们都会从当中得到很大的安慰，因为我们今天和马拉基先知所处的时代的光景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不要为这个社会的世界呢，我们到应用的时候是这样的，我们不要因为这个世界这样的堕落呢，我们不要因为这个世界的堕落呢怎么样，我们就愤愤不平，我们也不要因为这个世界的这样的丑恶或者是对我们的逼迫，我们就妥协，我们就背叛，我们就忘记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今天所学的，我们都是在纪念我们的主的这样的公义，纪念我们主的这样的信实，不要随从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一定会灭亡的，当主耶稣再来的日子一定会灭亡的，罪、世界和世界上一切的罪都要灭亡的，而我们到那一天必然蒙拯救，而这个拯救呢是可以有一个更加丰盛的生命的。 所以我们今天，这是我们今天能够过这个客旅生活当中，我们依然有这个信心的一个源泉所在啊，因为这是上帝的亲自的应许，而且这位公义者已经到来，并且做成了救恩，我们也都得到了这个救恩，所以我们今天没有任何的不要再怨恨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怎么样的堕落，也不要以为这个堕落的世界就成为我们软弱的一个借口，千万不要的，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是罪恶的，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这个世界就是堕落的，它的堕落呢是正常的状态，而我们向这个世界妥协，向这个世界软弱，那才是不正常。所以神才留下他的话，留下他的应许，并且赐下他的圣灵给我们，来加添我们力量。所以我们今天呢，虽然处在和马拉基先知那个时代的光景很像的，包括教会啊，教会今天也是好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啊，不按照规矩献祭，不按照规矩，不按照正义去分解圣经，向这个世界妥协，羡慕这些罪恶，把社会当中的那些世界上的东西引到教会当中来，这是错的，这是神所厌恶的。所以你仔细想一想，神在马拉基书当中所指责的那七种罪恶呢，在我们今天的教会当中都有的，都是对我们的提醒。所以今天我们讲最后这一章呢，是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好，今天这个第四章就讲到这儿了，你们有没有一些分享啊，或者是问题啊？